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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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《大佛顶首楞严经观》，这顶戴法宝。我们上次讲到465页，那今天继续讲，但是还没有在继续讲之前，我讲一个，有人问哈，说，无情也能成佛，那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啊。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是个知见的问题。知见有好几种啊。有正知见，有邪知见，有虚妄知见，有恶知见。正知见就是如来的知见呢，佛知见啊。那邪知见呢，就是外道知见啊。那外道知见是位于如来的正知见，也位于因果事理的知见，就是邪知见。虚妄知见呢，虚妄知见没有那么邪，但是糊里糊涂的，这算是一种无忌的。无忌的知见，但是无忌是落于无知，也是愚痴，所以是愚痴的知见，是虚妄啊。邪知见是已经偏离了，那是外道的。那恶知见就更坏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邪跟恶啊，其实虚妄应该是在上面的了。但是为了要正邪相对，所以先讲正，就讲邪。或者正邪恶虚妄，啊，那这个说机器人也能成佛，这个是虚妄之见，啊，好，那我就回答：机器人如果能够成佛的话，那你家你妹妹玩的那个泥娃娃、布娃娃都能成佛了；我小时候玩的那个木偶、那个布袋戏也都能成佛了。对不对？那所有那些这玩具店的那些玩具全都能成佛了，那变成人能够制造佛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好，那你一天到晚都去做那些玩具，就做了很多的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做了很多佛，你自己却不能成佛，这个通不通？对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虚妄之见？因为真正不懂佛理。是什么东西令人成佛的？什么东西？心或是什么？神识。有神识才能成佛。那心或是神识，为什么心或神识能够令人成佛呢？因为心或神识啊，它比如说在这个这个 negative 的，也就是说反面的负面的意思呢，它可以造恶，对不对？它可以起烦恼，哦，它可以造作杀盗淫妄，哦，贪嗔痴慢，对不对？嫉妒，哦，两舌恶口等等。可是问你，那个布娃娃会不会去造贪嗔痴慢、两舌恶口，乃至于杀生，乃至于邪淫，会不会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它会不会起烦恼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布娃娃会不会起烦恼？哎，所以这么愚痴，说机器人会成佛，哎，好，那他就反驳说：那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佛，那为什么有这句话说？ 有情无情同源种质。这句话有没有错？这句话没有错，只是你没有懂它的意思，你懂吗？有情是什么？有情是正报，对不对？无情是什么？无情是依报，对不对？那一尊佛成佛的时候，他不会只有佛的正报成佛了，他也一定有依报的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众生一定有所依，佛也有所依，所以正报依报同时成佛，所以佛身庄严，那他的佛土庄严，这一定有的。然后而且佛这个成佛又佛自身庄严，佛土庄严，然后众生来生他的国度也庄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一尊佛成佛的时候，他不会是阳春佛陀了，他不会是一个光棍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是个光棍佛啊，不会了，他一定以正报来讲，有自身也有眷属，对不对？那以有情来讲，以依报来讲，他的一定有佛国净土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情无情，也就是正报依报同源种子，就一起庄严了，圆满了那个种子。种子是什么？种子就是一切种子嘛，一切种子就是一切自治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懂吗？所以，然后另外还讲说，有人说有这句话，就说，所以呢，因为有情无情同源种子，所以无情可以成佛。那无情可以成佛，我们不讲机器人那个事。好，无情成佛，草木也可以成佛，对不对？也有说草木成佛，对不对？好，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大圣吃素，对不对？草木可以成佛，你不是吃佛吗？你不是吃佛吗？那你怎么可以吃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什么不吃众生肉？因为众生都会成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吃的是将来要成佛的众生啊，所以不吃它，你懂吗？所以也不杀害它，不杀众生也是这样子，因为它当来做佛，对。好，那么草木能成佛，那好了，我们吃素的也没得吃了，那好，所以我们连吃素也不能吃了。不要说吃素不能吃，什么叫无情？无情就是无情界，就是气界，地水火风全都是无情。好了，不能呼吸，对不对？也不能 也不能去站在土地上，也不能盖房子啊等等啊，因为那个都会你要伤害到石头跟木头嘛，那些都会成佛。石头木头也是无情，都会成佛的，好吧？那完了，那我们只好跟亚当夏娃一样，用无花果叶遮那一块，这样就完了，然后一天到晚晒太阳，也不能吃东西，那只有佛慈悲下一点甘露给我们喝一喝，是不是？所以末法时期啊，拿了一点假科学，然后就这个 pseudo science。假科学啊，然后就混淆佛的正知见，就乱搞一通，然后说这个植物也是有感觉的。为什么？你植物有人种植物啊，然后就放音乐给他听，然后他就长得更好。所以说可见这个植物盆景啊，他也会听音乐的。如果真的要分析，可以这么说了。这个那个音乐是什么？是声波嘛？对，声波。然后因为是人造的音乐，所以它是特别的协和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协和的关系，那声波是一种物理的现象嘛？所以如果要真的有那么回事儿，我是没有去证验，我也懒得去搞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说你那好了，那你如果 就音乐有很多种，你种的植物你是要放交响曲给他听，还是要放那个室内乐给他听，还是合唱的，还是独唱的，哎，到底是哪一种？那你如果放交响乐给他听，你那个植物就会长得很壮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如果放奏鸣曲，它就长得很温柔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这样的？这个太离谱了吧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英文讲的 far-fetched， 就是这个谈得太远了啦，哎，这太离谱了。所以这个众生啊，这个自心虚妄，所以种种的妄想分别，哎，那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有讲，楞严经还有好多经都有讲，机关木人。什么是机关木人？就是说木用木头做的人，然后里面放了一些机关，所以他也会动的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机器人了，哎，就 robot， 哎，那所以那个 robot 是什么？那是机械作用，乃至于刚刚讲说植物，它你说它好像也有感觉，但它有那乃至于它也有这个阳性的、阴性的，对哈、哦、的那个花蕊啊。那个都是机械作用，是吧？那个都是机械作用，哎，它是无心的，它是无心的造作，它是机械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比如说，以这个。那你说，哎，那个是这个植物，它也有雌的、雄的，对不对？那雌的、雄的也有那花蕊结合变成那个，就可以传下去啊，对不对？生果子啊，等等啊。可是那个跟友情的这个淫欲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更何况它自己不会跑。它必须要借着风，或是外在的蜜蜂啊、蝴蝶啊，采那个花粉，哎，才能够去受精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它自己不能跑，它更加不会起邪淫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也不会这一颗阳性的去雄性的去强奸那个阴性的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乃至于说。那他们之间会有三角关系，还有通奸啊什么？会不会这样的？这太离谱了吧？是不是？所以，因为它都是无心的造作，对不对？都是机械，它没有感觉的。那好了，那个，雌雄的那个花蕊，然后花粉呢、啊，一传播的时候，那传过去了，那我们这样讲，这很不好意思，必须要这样讲，这个。有情众生，他在交合的时候会感到那个性的快乐，对不对？但是花粉在传播的时候，那一棵树、那两棵树之间，他会不会，或是花之间，会不会觉得很快乐？会不会这样子？哎，所以啊，这颠倒啊，这颠倒！哎，然后还自以为很有学问，然后自己很开通，糊里糊涂的。所以这个机关木人，他是没有心的造作，他也没有心心所法，没有烦恼，也不会有智慧，对，那也没有生死流转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一棵杨桃树，那会不会到六道去轮回啊？而众生六道轮回就换成不同的身嘛，那杨桃树会不会它会变到另外一道变成李树了？所以这 太离谱了，哎，所以种种的这个乱搞，哎，愚痴，哎，那所以你不要以为无忌不是善不是恶，但是无忌是愚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种论调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伤害，哎，但是就徒之纷扰，听懂吗？哎，就把人搞迷糊了，然后甚至于迷糊到什么，就有时候会怀疑这佛讲的法是不是正确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或者是不是周延啊，因为有好多东西没有包括进去嘛，哎，比如机器人会不成佛，佛就没讲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家后院的樱花会不会成佛啊？对不对？那樱花会成佛，那个草都会成佛。你看有多少佛了？哎，每一棵草都可以成一个佛。哎，所以好，所以我是建议这样子啊，因为当今啊，所谓的科学昌明啊啊。然后很多人呢，就这个心里面就很向往、崇拜这个科学啊，然后常常就用科学来解释，所谓的用科学来解释佛法，这是颠倒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科，到底是科学大还是佛法大？佛法大嘛，对。那怎么可以说以科学的标准来解释佛法，那颠倒了嘛？对，你可以用佛法的道理来解释科学，说哦，这个也是通的，这样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反过来，哎，啊，所以你既然学了佛，不要倒过来用科学来解释佛法，乃至用儒家来解释佛法，乃至用道家的道理来解释佛法，像用儒跟道来解释佛法。我们中国历代都有，啊，历代都有这样子的。那但是你如果政治间的话，要以佛解佛，啊。要以佛解佛，以经证经，你不要以儒来解佛，或是以道来解佛，或是以耶稣来解佛，这都是错了，对不对？这颠倒。以科学解佛也不对啊，啊，那以经证经，那最高的境界就是你要讲一部经，证明这个经讲的是对，那你就举其他的经典也这么讲。以经证经是这样子，啊，好，但是有时候为了方便世人了解呢，用一些世间人大家都认可的啊、认许的这世间的道理来解释佛法，让大家容易懂，这是可以的，啊，但是不宜用外道的法，哎，好。我们接着看465页的义观啊。于是与会的大众中，尚非正道无学地的有漏者啊。这无学就是阿罗汉呐、啊，所以阿罗汉以下的三果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都是有漏啊。闻佛此言。即心下茫然不知事义，啊，不知事义理的，啊，义就是义理，最终的归去，即最初始的由来，因而一时都惊惶悚惧，而顿失其一向所信守的理，莫知所从，啊，所以，他一向。信守的道理啊，现在就被破斥了，那所以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呢？如来知其神魂思虑，经变则具。翻过来466页。 故心生怜悯而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言：诸善男子，佛为已成无上道的法王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故所作的言论都是真实语，皆知其皆如其所证的真如实真如实理而说啊，从不欺狂，也不虚妄，并非如外道六师中的墨家离所立的四种虚妄议论，为依比修即可生于不死天啊，长生不死天。彼所言说实是狡诈混乱是非之论议，汝等于佛所说需第十思维修行，方无忝负如来对你们的哀悯以及你们对圣道的仰慕之初心啊。所以简单一句话讲，就是说你们要把佛讲的道理跟这个外道所说的道理啊，要划清界限，要分清楚，你不把它不能把它搅和在一起，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也不要把佛法跟科学搅和在一起，哎，好。这样子啊，才对得起佛，也才对得起你自己，这样的，就不要把这个佛法跟外道法混在一起，要弄清楚，啊，才对得起佛，跟对得起你们自己啊。全论，阿难虽已渐渐领会他自己所说的物相之中无是见性，以及物相之中无非见性，这一句话再讲一下。这个是万象，万象什么？所谓的宇宙万物了，一切万物无是见性，都不是见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外物嘛，对，外物里面一定没有你的见性可得，你的见性是在你的心事里面嘛，怎么会跑到外面的事物去？对不对？所以外面的事物里面，你要去找你的见性。一定是不可得，一定是找不到，所以这万象之中无是见性，没有见性啊。那是可以说这个啊，这个见性。那接着呢，我又讲了这个阿难讲，前面是讲说无是见性，没有见性可得，但是这万象之中又没有一个不是你的见性，没有一个不是你的见性，也就是说全都是你的见性。什么意思？全都是你的见性所成，这样就是自心所现嘛，啊，自心所现，所以这是一切境界啊，万象啊，全都是你自心所现，所以无非见性，全都是见性，所以上面那个红色是全体皆非，那这个蓝色的全体皆是，那全是体皆是什么？就是全体皆真。所以前面的全体皆非就是全体皆妄啊，所以这是 修正佛法修正的第一步，所以你必须要先否定啊。先否定再肯定啊，那就好像说以六尘来讲啊，六尘那或是乃至于四大五蕴也一样啊，五蕴说五蕴皆空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那等于是否定一样，五蕴皆空。为什么要讲五蕴皆空？如果最了义来讲，不能说五蕴皆空。哎，为什么？最了义来讲，这个为什么要讲五蕴皆空？为了要令你离贪着，要你离对五蕴的贪着，乃至于讲一切苦空无常无我这些否定的思维，否定的观想，或是否定的观念，这样的话，否定的观念、观想、思维啊、见解，全都是为了让众生离贪着。因为你一直称赞他的话，你一定不会说不贪着嘛，一定要贪着嘛。你说哦，无蕴是很好啊，然后这个六尘是很美的、啊，对，那怎么可能不离贪着？一定要离贪，一定会贪着了。所以，让我们看到那个比较深层的一点的，啊，而离开那个表象，啊，所以见到他这个四大五蕴，全都是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是否定的，所以因此离贪着。离了贪着以后，看这里啊，看这里，这是四大五蕴。你在四大五蕴之中，你不可能不贪着，所以，然后你在四大五蕴之中呢，跟你讲说这个四大五蕴是苦空无常无我，因此你就离了以后，再看它，你离了以后就是不贪着了以后就离了，才能离了，哎，离什么？这离贪着就是离生死了，对不对？离生死、离轮回，都是因为离贪着的关系。离了贪着以后，四大五蕴还是四大五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站在这个层次上来看这个四大五蕴啊，你站在这个层次上来看四大五蕴啊，我刚刚那个你照了没有？照到了啊。哎，假如我怕他刚刚没有照到，我再讲一次。哎，你在四大五蕴之中，那你一定不可能说离贪着，因为你会在那个之中就是贪着，你才会在那边那之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好像说你为什么会结婚，你就是喜欢结婚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喜欢有个伴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会结婚嘛。那现在我不是要鼓励你离婚哦，那除非你离了这个夫妻恩爱，你才能够很客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在里面是主啊，哎，你离了以后才变成客了。这个婚姻对你来讲，或是夫妻恩爱对你来讲，是你是客了，你懂吗？哎，所以你是客不是主了，所以可以很客观的 来看这个夫妻恩爱这件事，夫妻恩爱淫欲乃至于这个五蕴身心，对。那你如果在那其中呢，那你是主嘛，那因为你是主啊，所以你就一定是主观，讲到吗？哎，主观，那很主观的话，那就你那个观念哦，一定是偏于主那一方面的。主是什么？主是要贪爱，有主有客嘛，那个你的眷属是你所贪爱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一定不可能客观，所以你一定要离于这个 夫妇恩爱的这种情况，然后才变成客，然后以客的这个立场来看这个世间的这个夫妇眷属的恩爱。好，那离了这个贪爱以后，夫妇眷属的这种恩爱呢，他本来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性，你知道吗？就性质那个性了啊。所以你在这里面，你觉得有可乐，有可爱性，对不对？这是凡夫。然后贤圣人在里面呢，这个因为他已经觉知了以后，所以他就觉得他是染污的啊，是束缚的，对。但是你如果离开了以后呢，因为我就这么讲，这是最高的啊，就是说因为一切的行为啊，不管是什么行为啊，贪嗔痴慢都一样，这些行为就是行为而已，没有所谓的染污性。这个染污性是一种你当时做的时候对你心里面产生的一种感觉啊。那所以呢，你如果离开你不做的时候，你看它就变成中性的，你懂吗？所以说佛说一切法无性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在其中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那个立场，你没有那个资格说一切法是无性，懂吗？因为你本身就有贪爱性，对一切这一切法有贪爱性，有执着性，有计着性，所以你要离这个境界。所以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出乎其外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客观，而且可以观一切法是中性，乃至于说是无性。那说无性，其实就讲它是中性，它没有染净的分别，所以说不垢不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心经里面讲说是诸法空相，对不对？空相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你一定要离开了才有那个立场，才够资格讲这个话，否则你讲的那只是背书，但是背书没有背错也不错了啊。那讲的都不是自己的境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跟这个有关系啊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个一切法，这个、就是说一切万象啊，无事件性啊，要看到这一点，也就是说是否定的，先否定无事件性，然后这一层已经见到了以后，再进一步讲无非见性。所以你不能一步就跳到无非见性，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无事见性的这一层的挣扎，你知道这一层的挣扎奋斗啊。无事件，因为这一切法没有自性啊，所以也没有我的性啊，没有自性就是没有我的性，所以是苦空无常无我，所以因此呢，对于一切法就不再贪着，所以止息断离，停止，不再造了，不再造这个贪嗔痴慢等等啊，然后息。接着就最后是断 啊，最后是离，这样的。那离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然后已经离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真正的赋予它它本来的价值。它本来的价值是什么？它本来不坏，啊，所以。尘本无咎，自心之过。这个六尘没有什么过错的，本来他没有过错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过错？为什么说六尘尘染污染？是因为自己自心去贪着那六尘，因为那六尘没有惹你，你去惹六尘，你懂吗？所以他很倒霉，哎，这六尘很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被你惹了，然后还被你骂，这样的。所以你被你惹了，被你贪取，然后还被你骂，骂得半死，对不对？说他污染啊，垢浊啊，等等啊，哎，那事实上六尘就六尘，他本来是中性的，他没有什么过错，他也没有什么功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但是你如果缘取六尘来做好事的话，又变成有功德，可是那功德其实也不是六尘的功德，是你自心的功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缘取六尘做坏事的时候，得到的过咎呢，也不是六尘的过咎嘛，对不对？相同的意思。可是我们比较可以认可说，这个我们缘取六尘做好事的时候，功德不是六尘的，是我们自己的，这个我们可以认可，对。但是我们若碰到六尘，它染污了我们的心的以后呢，哦，说这个我们自心被六尘覆盖，所以这六尘很可恶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污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承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罪过都给六尘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只是很倒霉而已，这样，哎，事实上，尘本无咎，哎，所以那来自于这个尘可以说境，境界啊，一切外境。我们如果出了问题，修行有什么障碍的时候，都怪那外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怪，怪老公啊，或是怪老婆啊，或是怪儿子，人们吵啊，等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都不怪自己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净本无咎啊，所以一切的都是自心的问题，所以刚刚你擦掉了没有？所以以无事件啊，所以你就因为看到这个知道说这个外境啊都无事件，都没有自己的见性可得，这目的在哪里？这个告诉我们，佛告诉我们说，无事件就是这外境啊，没有我们的见性可得，所以目的就在于令我们离开往外持足的这种之见，因为你见得外面有你的这能见性可得嘛，所以你因为一定会往外持，对，去往外去持求。但是如果你见得是无事件的话，那就不会往外持足了，啊，那可是你不往外持足，然后你因为对外境是持否定的意见啊，那么到后来就会变成怎么样？就会变成小圣一样，小圣厌离一切世间，对不对啊？那样的话有什么 不好的效果呢，就会令大悲心不能升起，因为厌离嘛，看到所有的人都讨厌，对不对？看到人都是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苦，我的烦恼，对，那还会有什么大悲心？不会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以我自己要赶快这个脱离这个生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但是你们这外境外面的外境的人呢、啊，那都是拖着我的后腿，不让我跑，所以就会这个令我就会厌离，就反踹你一腿，然后就跑了，对不对？这小圣人就这样子嘛，哎，那所以那样子的话，所以无事件会变成有这样的结果，会变成厌离心，厌离一切世间，不起大悲，这样的啊，失慈悲心啊，所以不求一切智啊，不求无上菩提，然后。但是你已经厌离了，厌离不往外持了，所以你就出生死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懂吗？啊、哦，因为不贪爱了，就出生死了。出生死以后不行，这样变成小圣心态。于是在讲，无非是见。哎，否定以后，全部否定以后，再全部肯定，就所有的众生有情无情界，哎，一切境界全都是你的见性所成。为什么有这些境界？都是你的自心所见。所以外界一切境界乃至于宇宙山河大地有情无情全都是你自心所现，所以所见呢、啊，所以自心所见所成啊，你的能见性跟所见性啊，就见分跟相分所成，所以无非是见。那因为无非是见，所以这也可以说唯心所现，唯心所见，唯事所现。那么这个，因为都是你自己心事所现，而这个，这就是所谓的一真了，啊，全体皆真，因为都是你的自心所现，而这个心是什么？是最推到极点，就是如来藏心所现，这样的，所以全体皆真，所以全体皆真，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啊。这众生是众生啊，不能石头哦，不也不能木头哦，好吧？那要不然那很麻烦的、啊。我将来我这个大清也成佛了，我这个也成佛了，然后那个那你说那个餐桌桌布成不成佛？也成佛了，对，那桌子也成佛了，光是一张桌子就可以成好几个佛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桌面成大佛了，螺丝下面螺丝成小佛了，很莫名其妙。糊里糊涂的啊，所以无非是见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道理啊，所以这可以说是包括整个佛法，不只是大圣小圣也包括在里面，所以先否定再肯定，那肯经过否定的过程，离染离贪离染啊，离贪离染清净以后，心清净以后才能见到实相，所以生清净心有没有那个金刚经里面呢、啊？哎，才能够生实性实相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心不清净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境界之中，你不可能见到实相。哎，那然后见到实相以后，才能够这个见到说它全体皆真。 那时候才能讲，否则的话就会混淆混乱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到了那个境界，然后就乱搞，因为全体皆真好了，那所以淫贪嗔痴即戒定慧，那完了嘛？你说因为贪嗔痴也是一真嘛，对不对？那不搞了半天，那就变成外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很可怕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一定要经过否定再肯定，那个肯定是真的，那个是什么？经过否定的那个就像筛选一样，蒸馏筛选，然后把它这个你的心跟这个法都清净了以后，然后所看到的就是它的纯粹的自性，这样法性以及你的心性都真正的清净的性显出来了，所以说无非见者，无事见者，无非见者，光是看这个，这几个字不容易了解它真正的意思，接着全论哈，466页啊，我们再讲一次。阿难虽然已经渐渐领会他自己所说的物相之中无事见性啊，即物相之中无非见性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用英文讲做 key points 啊，很重要的点啊，要点。然而那多半是如来一步步引导摄化的结果，所以据实而言，阿难现在只是比较那么不那么执着，比较不迷惘啊，且其目前所解所言亦有一半是情事所引，故离自悟清正限量境界还有一段距离。以其顿失一向所守，如人流离失所啊，就彷徨无所依了，这无依无靠，所以如来就安慰他们，而且开示他们说，如来是绝不妄语的，而如来所说的无事见无非见，是为了要示诸法的实相，完全不同于外道的这个不定论者，切不可以混为一谈，因为如来的悟中无事见是为了浅妄啊，浅妄就是破妄执啊，破虚妄啊，那悟中无非见是为了浅妄之后的还真啊，所以无非见是还真，还到本真啊，令皆入一真如实相，故妄执不破，真就不可入，所以要先浅，所以要先破妄啊，所以修行的第一步还是要从破妄离贪婪啊来入手啊，然后这个破妄离染得清净，然后才真正的进入了这个静智。静智清净的智慧，所以同样的嘛，我曾经一再的讲啊，我们现在修行啊，都是在这个染净中啊在修啊，所以你那个心不定不静，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不定不静啊，所以啊， 与染乱相应，以染心与乱心相应。所以我们读的大波诺，那是染心相应的波诺，也是乱心相应的波诺啊。所以不是与定境相应的波诺啊。所以如同无根的浮萍一样啊，飘飘荡荡，然后如风中火炬一样，风一吹就熄了啊，不是火炬，蜡烛了啊，风中的蜡烛，哎，所以走不了几步就熄掉了嘛，哎，所以前五分钟看的大波罗经很欢喜，很好哇，法喜充满，然后接着把经书合起来走出门就不见了，对。好，我刚刚讲说讲五十分钟哈，不过我们头讲一点好了啊，啊，467页啊，来，我还是要把这个写一下，强调一下啊。我这里讲的是遣妄，就是把虚妄给遣走、赶走啊。那还真，把虚妄赶走以后，你才能够真正把真实的赢回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里是讲遣妄，另外平常讲说断惑正真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事实上惑也。不能断了，真正是遣妄，或是离惑，哎，因为你离了就等于没有一样，哎，那你若断了，断了它又生了，哎，是断不完的，哎，你离开了就没事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离妄即无妄嘛，对不对？离惑即无惑，这样的。但是你如果一直要断惑，就你就断不完，你一定永远断不完，对啊。然后还真，这个真呢，也不是说你证到什么证的，这是这么讲而已。事实上，那个真以最真实、最高的意义疗愈来讲，是你还真啊，你就是复得本真呢。啊，你恢复你的本真，那个真是本来就有的，真如本性啊，哎，不是你去证得，真的得不是。所以说，如来这于阿耨菩提无所得，就是这样，他只是还真而已。啊，不过下面这个太长了，我看来是。下次再讲好了。哦，这一部《楞严经观》真的要讲很久。不过我还是这样子，我本来就是我读书的时候，我一定读了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，要不然你读得很快有什么用？所以我一向读书不是很快，但是我很有耐心，所以总之可以。可以读到很多的书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很有耐心，很有毅力，这样的，啊，所以不是蜻蜓点水一样啊，这样看看就哗哗的，所以我看一段是一段，看一本是一本，这样的。那我不求快，有的人我们那个年代有在教速读，有没有？说一目十行，啊，那有什么用？你看的都又不是看那个什么漫画，对不对？看漫画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看漫画也恐怕也没办法一目十行，那个都是虚假的， 今天3月31号。好，回向。合掌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从四月份开始哈，这个讲经就本来我们讲经是2个小时，对不对？那四月份开始就改成1个半小时，90分钟。那中间换片子不休息啊，这样子也就不下课了。